一万光年动漫电台，听得见的有声动漫，带你走进童年的记忆，聆听梦想的感动。
哎，老铁，你听过这电台吗？
不知道啊，听这名不就是做动漫电台的吗？
做动漫电台？那整的还挺新鲜的呀，要不咱哥俩去听一下？
还愣干啥呀？赶紧去听啊！
欢迎收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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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收听
一万光年动漫电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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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收听一万光年动漫电台。
大家好，这里是一万光年动漫电台，我是主播清欢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日记，这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日记。我被这个日记所打动的原因在于，我的身体总是困在某个城市的小角落里，但是我想，我的心是自由的，你们的心也是自由的，我们的耳朵和心灵都应该拥有广阔的世界。七月末的时候，我从上海返回重庆，我和 F 君一起去了澳门。 F 君这么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拐我一道出行来分担开销，打从前年的泰国、越南，这已经是第三回了。他说，我们这些老朋友，你要陪着咱们每个人去过一处地方，这才算公平。真是个可爱的人。姬小姐前来送我，她成为我闺蜜这么多年，我们第一次要分别这么久。她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，眉眼十分灵动，自火车站的栏杆高处冲我妩媚一笑，我回以飞吻。好像这些年来都有这么一群朋友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漂泊何方，都十分真诚地对待我，不离不弃。也许是行走的多了，也许是身边有一群快意自在的朋友，有些不远不近的人看我的生活如同雾里看花，他们评价我身上有江湖气。其实哪能啊，江湖之大，不是徒步几次或是去了什么地方就可以触摸得到的。我看着他们在茶前饭后大谈自己旅游的见识，炫耀之情溢于言表，我倒不免有些无奈。我想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灵魂是洒脱的，肉体是自在的，他们活得顶天立地，活得开天辟地，他们不需要炫耀。我在澳门的时候和 F 君认识了一位印度朋友，他半工半旅，已经去过了不少地方，在澳门是暂且停留。他说这一路体会了当地的风土人情，结交了不少世界各地的朋友，收获颇丰。当时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大热，来自印度的仿制药在政府的庇佑下至今仍发光发热。我无法评判专利下现实的优劣，人类的文明同生命的延续比起来，总是各自有自己的理由。生命还是很漫长的，足够我们见识很多的人和事，或许我们依旧微不足道，但是浮游尚且有朝一日能成为大妖，山海都可平复。伟大与渺小总会在生命里找到一种平衡，就如同我去过的每一处地方，我知道我的生命同样卑微而绵长地呼吸着。在澳门的时候，因为紧急过敏，我挠得满身血痕，鲜血淋漓，束手无策。乖小姐大半夜寻人问清用药，再给我备着，就等着我到深圳的时候能用上。这是我认识他的第五个年头，他好像还是很爱我，就像原来一样。 后来我和 F 君分行，他飞往台中，我去到香港。我在香港的时候带着满身的狼狈，在暴风骤雨中孑然一身，但是我并不觉得孤独，也不觉得害怕。被乌云笼罩的维多利亚港依旧接受世人的瞩目，霓虹闪烁，我如同一个匆匆过客，但依旧深刻地感受到了这闻名亚洲的风光。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位非洲朋友，他在杭州求学，中文念到了第三级，想着让我给他推荐新的求学之地。他夸我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中国人，还希望我能给他取一个新名字。我想起我在西藏看过的漫天星空，我给他取了南斗二字，意为天上的星宿，难得他十分喜欢。最后挑挑拣拣，他说他为数不多的友人都在上海，想去上海一试，我表示很欢迎。其实我的耐心并不是很好，当时是深夜，困倦难挨，异国求学的艰辛并非我等可以轻易体会到。他不愿意回非洲，他想留在中国发展，连专业都已经想好，念商务英语。我瞧着他傻愣愣的模样，想着还不如在培训机构赚钱，反而更为恰当。后来他问到我的名字，我说我叫小安，是取自平安安宁的意思。他又问我，众多的汉字除去了我的名字，有没有其他的喜欢的？我想了想说，唐，唐朝的唐。他的中文还不够好，便继续问，是否因为这个字如同我的名字那样寄予了美好的含义。我摇了摇头，只是因为这是某个人的姓氏罢了。时隔三年再次来到深圳，很适应了那句物是人非。三年前的七月，因为电台的线下初展，故人齐聚，那场漫展应当是我这辈子印象最深刻的展了。后来兜兜转转，时与事易，冥冥之中好像再难齐聚。世间好物不坚牢，琉璃易碎彩云散。我从深圳回重庆之后，和高中朋友聚了一次会，他们如今各有各的奔头，我们偶尔有联系，很是亲切。比如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X 先生也会一年比一年温柔了，以至于我在珠峰抱着氧气瓶呼吸困难的时候，我都惦记着他和 Y 小姐的生日快要来了。说起缺氧，那确实是很痛苦的经历，我从火车上就开始有高原反应，一路吃药好歹能稍微缓解，但是上珠峰之后真的无法控制病情。八月的珠峰寒风凛冽，暴雨连绵，我衣着单薄，加上淋了雨和受了一路颠簸晕车的痛苦，顺理成章地开始了高烧。开车的师傅早就提醒我，如果身体本就存在隐患，一旦高烧就容易引发肺气肿，加上高原氧气单薄，很容易有生命危险。离珠峰最近的县城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以往在半路就丢了性命的旅人不在少数。这么说来，西行的确是需要谨慎的。我在此真诚的建议，珠峰县和阿里县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，而且千万要带好周全的药品，因为你最后可能会发现，你以为的你以为，可真的只是你以为。这趟西行的行程其实计划了大半年，但是这个想法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落地生根了。我走过这么多地方，只有西藏是不同的。如果一定要问我一个理由，我在想，说不定我上辈子曾经见过仓央嘉措，见他风姿绰约，天秀绝然， 便被勾走了魂魄。当然，如果是同行的开车师傅听见了这句话，就该说我心思浮动，春色一片。那辆车上都是不一般的人。我听着一路的高谈阔论，眉眼淡漠至极。他们所谈的人生阅历，更多的是关乎坦荡的情色。他们摸爬滚打，各自琢磨出了一套人生真理，听起来似乎还挺有道理。那些家中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的法则和套路，那些三分真情三分下流的厮守，那些情难自禁自甘堕落的魂魄。我想，如果不是这个社会太浮躁，那应该是人心太过于轻狂，太过于随波逐流。你知道沉默的螺旋这个理论吗？当有一部分人说出自己的观点，有些人即使有相反的观点想要讲出来，但是看着那些安静的人，就以为那些安静的人都是原来观点的赞同者，于是自己心里那些不一样的见解也就淹没在左顾右盼中。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，大家都在等着别人说，等着别人来反驳。中国人仿佛自古以来就不喜欢出头，如果你没有说出口，没有说过那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话，那么也请你坚定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可以不成为一种意见观点的领袖，但是可以不被裹挟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真心实意此之不渝的爱情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我想是因为你没有遇到过，你见过你就会知道。我以为人的一生总是被责任和诺言左右着，有些时刻会让你觉得很艰难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很壮阔。我原谅世界上所有的情不自禁的深情，但是我无法容忍一场该负责任的感情里有茫然无措的悲伤。这世间的情爱可能不需要干干净净完美无瑕，但是不能一再的放肆，任由没有结果的选择成为背叛的铁证。也许有的人天生滥情，也许有的人天性凉薄，但是还有一些人不光自己非死即伤，还祸及他人。也许有的人天生滥情，也许有的人天性凉薄，还有一些人不光自己非死即伤，他硬要拉他人下地狱。如果遇上了，躲开吧。不是只有他们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我们。从拉萨回重庆的前一天，我做了一场梦，梦里的姑娘白衣红裙，眉眼弯弯，她容颜娇嫩，面带微笑，行走在青砖绿瓦之间，任凭风雪洒满肩头，有路人回眸停住，只见他低垂眉眼，哼着不知名的调子，听起来像是吴侬软语。我去过的很多地方不值得我说道，但是我的那些朋友们值得我一辈子骄傲，一辈子自豪。他们各有各的脾性，都能同我深交。我想这是因为我们都怀着赤诚和信赖。他们遍布五湖四海，有的在我身边，有的遥遥相隔，但是我们的心好像永远都在一起。我们是彼此的见证者，也是彼此的共勉人。如今越来越感念有他们的存在，此一生因得到他们而倍感幸运。如果沧海桑田，有朝一日我失去了他们，我也愿意善意缅怀我们的过去。我想在未来的很多年里，我都会依照我们的约定继续生活下去。在这个晚上，遥祝诸君平安喜乐，星辰顺遂。这个姑娘的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想说，我真的是羡慕你。你知道现在珠峰县已经不开放了吗？好羡慕你们去过珠峰的人，我想那一定是很美的风景。 如果各位可爱的听众们也有什么旅行的趣事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欢迎和我分享。我希望能借助你们的眼睛去到更广阔的世界。感谢你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